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
没有光的话，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不是正确的。就算我们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，但没有光呢，我们也无法知道路上到底有没有绊脚的东西。但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，他就是世上的光，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黑暗。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立刻就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。虽然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曾经向人见证这样说，主耶稣是真光，而施洗约翰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，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。不过呢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人的心还是非常的刚硬。虽然光已经来到世上，但是人们并没有因着约翰的见证，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世界的真光。后来呢，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时候被抓的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，其实呢是要试探主耶稣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反问他们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哇，主耶稣的这句话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众人的心灵，把人群所隐藏的罪恶都显明出来了。于是呢，这些人啊，从老年人开始到少年人，是一个一个的羞羞愧愧的都出去了。之后主耶稣就正式的向人宣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接下来主在医治好那位生来就瞎眼的人之前呢，他也曾经对门徒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主耶稣希望门徒明白，世人呢都被魔鬼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，所以生下来其实就是犯罪的，就像这个瞎子一样，而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才能够重见天日，才可以蒙神的光照。主耶稣实在呢是要借着这样一个叫人看见的这样一个神迹，来教导门徒，来呢照明神的作为。神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光照人心的作为。而来到了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之前的日子呢，耶稣又再一次的向众人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然后耶稣又大声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，不住在黑暗里。主耶稣说呢，他就是光。我们要知道，光是神的本性，是神生命的本质。所以呢，使徒雅各称神为众光之父。主耶稣他就是一切光的源头。使徒约翰说，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而使徒保罗也这样说，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。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第一天就先造光，因为光是万物之本，没有光就没有生命，没有光就没有人能够欣赏万物的美丽。而主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正如光一样的重要。没有主，我们哪来的生命呢？没有主，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趣可言呢？没有主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没有主，我们所写的、所讲的、所做的都是徒然的。主实在是我们的光，是我们一切 做人做事的根本。人们一提到光呢，马上的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太阳，甚至呢，有些人以为啊，圣经创世纪记载神先造光，然后才造太阳，这是不合理的。他们认为除了太阳还有什么光呢？然而今天的科学家呢，都得承认，他们对光的知道仍然是在一个幼稚园的阶段里。因为他们发现除了太阳光之外，其实还有什么宇宙光、北极光、磷光，以致萤火虫尾巴上的光，就连这个萤火虫尾巴上的一点小光啊，都足够让他们常年的去研究了。可是我们相信圣经的人呢，对光的解答其实早就已经有了。如果只有太阳是光源的话，那主就会说我是太阳，而不会说我就是光嘛。太阳只不过是神创造出来管理地球的节令，普照着地球的一个光体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千万别学古代的埃及人，他们看见日光的伟大就拜太阳视之为神，当然这是错误的。另外我们也不要学现代人，听到一点科学上的道理呢，就以为科学是神，反过来呢，以科学否定神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敬拜的神呢，真的是远超过这一切的。神是造物主，也是一切的源头。说到光呢，它实在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。光是一种的物质，因为它可以曲折，可以分析成七色的光谱，又可以变成声音、能力啊。可是你说它是物质吧，但是物质应该是可以抓住的，不过我们看见光的时候根本呢不能够抓住光。而光呢也是没有重量的，没有形体的，而且光是可以透过另外一件的物质的，比如说玻璃是物质，但怎么这些没有动的玻璃能够让光来透过呢？哈，这一点呢真的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哈。那我们的主呢也是这样的奇妙的，他是神而人，他也是人而神。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刺透人心，而耶稣的爱呢又普及万邦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温暖、希望，也是喜乐。这光呢是真光，它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主耶稣不单说自己是光，他乃是说他是世界的光。那这个讲法呢，更使我们觉得呢，主是与我们接近的，是何等的亲切、宝贵的一种关系。主是世界的光，主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呢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。而当主来了，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，并且把光与暗给分开了。从此呢，世界就分成为两个对立的领域，分别是光明和黑暗。凡接受主的，就住在光明当中。相反的，那些拒绝主的就都在黑暗里。保罗说，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光不是不能够照亮黑暗中的人，主耶稣本来就是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他呢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并且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好像很多人没有跟这个光有任何的接触、任何的联系呢？原来活在黑暗中的人呢，他们宁愿选择去拒绝、阻挡或者是否定、否认这光的存在。就好像我们想想十字架上耶稣两旁有两个强盗， 这两个人其实呢，距离上都是接近主的，就在旁边。但其中的一个，他愿意打开心门，让光显露出自己的罪恶，照亮心中的黑暗，接受耶稣。结果呢，这个人就得到了真光的照耀，得到了救赎。相反的，另外一个强盗呢，却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傲慢、不信，造成了一块的黑幕，把真光挡住。他拒绝，结果呢，就沉沦到永远的黑暗里去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今天其实在哪里呢？你的选择又是怎样呢？你是在光明当中，还是活在黑暗里面的？而你自己的家又怎样啊？你的家庭怎样？是否家里也是一半光明，一半黑暗的呢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赶快的把那些能够阻挡光的东西都给除去，让主可以来照明你心中、你家中、你生命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并且照亮你家里每一个人，大家都来活在光明中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不单是耶稣是光啊，连跟从耶稣的门徒也需要成为世上的光，就像那葡萄树那个名字一样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呢，就把所有的基督徒呢包括到里面去了。由此可见，主的爱真的是奇妙的。可是呢，这里说的光呢，跟耶稣的光、门徒的光跟耶稣的光呢还是有所不同，我们需要分辨一下的。因为在希腊文新约圣经所使用的文字，希腊文主耶稣的那个光指的是光的源头，或者就是一个发光体的意思。至于说人的光呢，就是指一个呢可以承载光的器皿而已，自己本身呢其实是没有光的，不过就能够呢把光来进行反照，把光给表彰出来。有主在我们心中的人呢，自然是一个光，而没有主的人呢，就无论如何不能发出光来。可是主耶稣也在经文里头提醒我们说，光要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使徒保罗也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以前的英国就是在还没有路灯的那个时代，他们有一条法律，就是呢每家人都得在自己门前挂起一盏灯，这样的话呢，整条街道都可以亮起来了。所以到黄昏的时候呢，政府就会派人在街上呼喊，把灯挂出来，把灯挂出来。而半夜的时候，还有专人来到啊，查看这些灯是不是都亮着的。可能发现有的灯没有油，有的灯罩太脏了，光照不出来，他们是会跟进的。那今天呢，圣灵也在众教会中行走，也在呼喊，把你的光照出来。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发光，照亮他自己一角的黑暗，那么整个教会呢，就要大放光明，光也显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主耶稣不单是世界的光啊，他也是生命的光。那许多国家呢，原来都有这种的风俗的，就是人死了之后呢，他的亲人会把一盏灯放在死人的身边的。那已故美国总统甘乃迪的坟墓旁边呢， 也有他的太太所安放的一盏常燃不灭的灯。在人的意识里头，死亡总是跟黑暗连在一起的，因此放一盏灯来照亮死人的道路，其实呢，是一种安慰活人心态的做法而已。那考古学家也曾经发掘到古时圣徒的坟墓，也发现有他们这种的风俗在其中啊。因为有一盏灯放在尸体旁边，可是灯的上面呢，却是这样写着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还怕谁呢？”那这种观念呢，就对了。圣徒的观念应该跟世人不信的人呢，是有分别有不同的。主耶稣是生命的光嘛，他要照亮我们从今生到来世直到永恒的。正如大卫王在诗篇里说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而他的光线呢，还有医治的能力，就好像紫外光可以治疗皮肤病，又像激光可以呢进行各种治病的手术一样。主耶稣发出来的光能够杀死我们的罪恶病毒，能够强健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活在主的光中呢，我们就不至于被罪恶所胜，不至于跌倒。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引导我们一生直到天家。在16世纪，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就是一盏明灯，戴德生、宋尚杰也都是一盏明灯，可是呢，他们并不是生命的光，他们也不能代替主来引导我们，他们呢，只能够从旁指导，帮助我们，只是一个方向。而我们的真正目标呢，一定是主，我们所跟随的也一定是主，而不是任何一个人。这样跟随主就不致跌倒。好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现在与我一起有一个祷告，愿意神引领我们，用他的光光照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世界的光，求你光照我生命的深处，驱走一切的黑暗和阴冷，求帮助我效仿你，也成为家里的光，社区的光，让我为你发光，将爱和温暖带给身边的人。奉主名求，阿们。